好，我们现在来举一个例子哈，看这个一个文字的工作啊，我们用江南诗学来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看364首，364首哈，页数是在414页，364首歌，页数是414页哈，你那儿有吗？可以，没关系啊。OK， 好，你看他说，他说：“主，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主，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稳？但你有丰盛的怜悯，你有赦罪之恩，叫我一生长存敬畏的心。”你们熟不熟？丰盛的怜悯，怜悯就是同情，就是 pity， 对对，呀，怜悯，丰盛的怜悯，叫我一生长存敬畏的心，这是诗篇里的话啊，这是诗篇里的话。可是你看他后面接的非常的好，他说：“我身心疲累的时候，在你里面享安息；我迷失方向时候，在你里头找回自己。主，你若是群山，我愿做山中的小溪，日日夜夜依偎着你，依偎着你。”这是他的第一节哈，第二节前面是一样的哈，就是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主，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稳呢？但你有丰盛的怜悯，你有赦免之恩，叫我一生长存敬畏的心。啊，迢迢长路，迢迢就是很遥远的哈，迢迢长路，你总和我在一起。久经风雨，你是我生命的唯一。虽然我常常经过这个风雨，经过波折，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主，你若是大海，我就是海里的一滴。你中有我，啊，我中也有你。这是他的第二节，你看他写的非常非常的贴切。可是你看这里面有没有一句很难懂的话？都没有。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大陆所需要的文字工作的这个表达能方法。因为他每一句都非常浅白，可是每一句都讲到你那个心灵里的那个，都能够感动你哈、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主如果就察罪孽，没有人能够站得住。但是当你真的犯了罪了，当你真的在外面走了很遥远的路，你想要回头的时候，你身心疲惫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回能力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享安息。你在侍奉的道路中曲曲折折，像你跑过那么多地方哈，有时候难免想起来曲曲折折，好像非常的不安定哈。谁与你同在呢？当你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周围得不到帮助的时候，谁与你同在呢？耶稣基督，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他永远跟你在一起。所以他后面说：“久经风雨里，主是我们的唯一。”说：“你是我的唯一。”然后就提到那种完全的安全感，那个完全的被爱，在环山中间的那条小溪，在那个大海中的那一滴，天天依偎着主，下面说：“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就是说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我也在基督里面。讲到那个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啊，讲到那个侍奉的那个安息，在主里面由安息中重新得力的，你看这是很深奥的神学耶，很深奥神学。可是他用这么浅近的一个诗歌的表达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让唱的人无形中就可以知道哈。像我今天早上有提到那个三班仆人，三班仆人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偏差是什么？就是工作，他觉得工作是得救的一个确据，所以要不停的工作，不停的工作。他们规定这个每一个侍奉的这个使女仆人哈，每天睡觉大概只能睡4到5个小时，中间都不能休息，要不停的工作，靠着工作来得到肯定。这其实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里有说我们要趁着白日当工作的时候把握时间功课，另外讲到我们要享受安息，要在主里头的安息。所以你看他把这个表达出来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找回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一般的人会从别人对我的认识来认识我自己，来肯定我自己。但是他这首说到，在你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找到我自己，也就是说我在主的里面看到了你为我定义的价值观，外面所有人否定我都没有关系，我在主那里找到你为我定的一个价值观，我看见你对我的帮助跟肯定，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唯一的。所以你看他这首诗歌写得非常非常好，把诗篇里的哈，你们回去找就找得到哈，这是诗篇里啊，你们可以找得到诗篇里的话跟自己对于这个诗篇的回应写在一起。好，讲到自己对于这个侍奉的道路当中的疲倦、灰心、挫折，跟从主里得到的安息，写在一起啊，写到他跟主的关系是葡萄树与枝子这样密切的一种关系，真的写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首诗是一篇很有文学价值的诗歌，写得非常非常好。像我今天分享那首也是啊，说那个在那个黑暗的茅屋中点亮一盏心灯啊，那个有很多很浅近的话，可是把那个很丰富的这个真理表达出来，这就是文字工作很要紧的一个关键性。那这个关键在于你生命中对于基督的爱、基督的真理的一个体会，你体会了之后，你的这个你的文字就很自然的能够流露出来。所以当你有时候我们写不出东西来啊，写不出东西来，有一种最大可能就是你心里没有了，你肚子里没有料，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你自己脑子是一片浆糊，你没有吸收什么，你自己没有经过反刍，你就没有办法把那个心灵中那种很深刻想要与人分享的东西写出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兴趣做这个事工的时候，就是帮助我们对他的道有这个深刻的体会，因为对他道有深刻的体会，你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回应。这篇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首诗歌，你们可以有空把它学起来，真的非常旋律也非常好。好，那我用这个举个例子啊，接着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文字工作的一个目标。我觉得目标的第一点最重要的是你要肯定你的兴趣，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些时候呢，就说我以为这个是我的恩赐，我很羡慕这个，我认为这是我的恩赐，你就紧紧的抓住这样一件事情。可是事实上，一个人的恩赐与兴趣不是你自己以为，还要你周围的人，你周围人对你的认识跟理解哈、啊。环境的一个磨练，再来就是你自己本身的兴趣也很要紧。上帝常常会运用我们的兴趣成为我们的恩赐。比如说一个音感很好的人，他可能很喜欢歌唱，那也许神就他有这样子的兴趣，神就会在音乐方面就是说给他一些环境一些机会，他自己就很容易，因为他喜欢，他就很容易走上去。所以我想在谈侍奉这些呢，我们也要考虑一下我们自己的兴趣。假如你有这方面的兴趣呢，你就求主用你的兴趣，让你的这个兴趣，你所喜好的，可以成为侍奉他的一个工具。我想这是一个我们的心态。比如说有些人会我认识一个人，他很会打这个扑克牌，他很会打扑克牌哈、那个他会用扑克牌变很多魔术，那会用扑克牌玩很多把戏，就是那个打牌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他会自己创造一些游戏，利用那副扑克牌，他到哪里去都带着一副扑克牌。那个这次台湾921赈灾的时候他就用到了，因为你们知道在那灾区一无所有，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些孩子们啊，就是说在没有办法上学，那个 到处都是瓦砾，乱跑很危险，那个房子都有些是倾斜的嘛，绊倒的，万一过去不小心来了一个余震倒下来怎么办？可是你怎么样让这些孩子能够聚集在一起呢？结果他的扑克牌就成为一个工具，然后他用他的扑克牌，他就自己在那里做了一副扑克牌哈，有三种不同的颜色，有四种颜色，有黑的，有白的，有红的，有绿的。你们知道无字天书吗？他就用扑克牌啊，用这种不同的颜色来变很多很多魔术，然后就是黑的啊，就讲说人是有罪，然后什么之类，就说他用他所喜欢的东西到了那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那个经常放在口袋里的那一套牌，就成为他一个侍奉的工具。所以他以前常常被骂，因为被父母骂说怎么读书不专心，一面读书一面玩牌啊，说什么什么不专心，那他自己也觉得很懊恼，说我好像玩牌是一个罪恶。但是他经过这件事情，他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中性的，你的嗜好，你的兴趣，很多都是中性，但是我们要有个心智，把我的兴趣跟嗜好献给主，愿意为主用，你不知道哪一天主就用你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就是第一，肯定自己的兴趣，回应神的呼召，了解你用你的兴趣来侍奉主的时候，你应该有哪一些装备哈。第二个是说，一个喜欢文字工作的人哈，他要养成以文会友，以文字来侍奉主，以文来爱人的一个心智。你知道喜欢写文章的人或者有创作能力的人常常都很骄傲，很容易骄傲，那个骄傲是他是文字侍奉的人最大的弱点。也就是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文人相亲啊，两个文人在一起很难成为永久的好朋友，我看不起你的作品，你看不起我的作品。其实作品是一个外在可以表现出来的，所以别人很容易从你的作品来肯定你的才华，所以他就成为你的绊脚石。所以我们一个做文字工作的人，第二个原则很重要，你要知道用文字来交朋友，以文会友，你要常常有一个开放的胸襟啊，跟人做朋友，用文字来跟人做朋友。你常常这样想，你就不会瞧不起别人，因为你想到说啊，文字是用来交朋友的一个工具，而不是用来批评别人、看不起别人的一个工具。用文字是用来侍奉主的，不是来表现自己的啊。用文字是用来爱人的，爱人灵魂。文字的传达是表现上帝的爱，要拯救人、爱人灵魂的，而不是来表示我比他强的啊。很多人觉得我的文字写得很好，我能够写诗，我可以写戏剧，我会创作，他就觉得我比人高一等，很容易，真的非常容易。这个文人相亲一点也不错的，真的非常容易。像我们的老师经常也是这样，那个两个，我有两个老师，我都非常佩服他们，可是他们两个人就是见了面都不讲话的，就是因为彼此互相不服气。非常容易，其实在那个基督教界也是一样，也会有这种现象，很难彼此欣赏啊。其实任何作品都有它的弱点啊，每一个人再怎么好都有他的弱点啊。而且文学其实它的存在怎么样才会有价值，有人批评它，有人评鉴它，才会有价值，对不对？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啊，你们去研究看一下，一个好的研究作品，去注视它，诠释它，去写那种评论，那一类的著作啊，一定远远超过那个原点的四五倍之多。越好的作品越是这样，而且就是说模仿他的作品也会越来越多。别的不要讲，你们看电影好了啊，一个电影好的电影出来，有人看之后，就陆陆续续同类型的电影就会一大堆。所以这也就说明一件事，就是说好的作品 的一个存在的条件，就是要有人批评你，要有人来说你的好或说你的不好都有，你心里就要存着一个这样子的了解。所以以文会友，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以文字来侍奉主哈，以文侍主要记得，以文爱人要记得，这是一个文字侍工啊。第二个原则一定要记得的。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常常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侦察我们洞察的潜力，求主赐给我们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有些时候啊，你听的那个见证，你所要整理的东西常常是腐朽的，就是说很乱的，很杂乱的啊，好像很没什么条理的啊。做文字工作，你常常需要去整理，常常需要去修改别人的东西，去整理。那你要求主帮助你有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你就会很不耐，就不会不耐烦。像有些时候我们在中国大陆采访，因为我们要做中国教会史嘛，所以常常会去听一些他们的见证。那个你拿个录音机给他要录下来的时候，他一定会说啊，这没什么，不用了，没什么，没什么。然后呢，你就说哎呀，我们觉得很有帮助，希望你能够讲啊，你教会的发展有哪些神迹奇事啊什么哈，这个谁把福音传到你们这边来啊，最早教会怎么建立的，怎么发展啊。他一定说啊，都是主的工作，都是主的工作，没什么，没什么。那最后他还是好像看你那么热心嘛，不好意思，多多少少就还是会讲一点，然后这儿讲一点，那儿讲一点，这样子啊，是零零散散就这样讲了一些。那个我们做文字工作的人经常不是那个采访者，就是你我们将来都会做到这样的事情，就我不是那个采访者，但是呢我听这个录音带的时候，我听完之后，我就要去设想是在什么时候会把这个录下来的哈。另外呢就要去想他访问了这个人，也许还访问了另外一个人，这两个人讲的是同一个教会，他们当中有什么关联性没有，你要去把他们的关联性找出来啊，把他这个见证的前后的这个事情前后的顺序去想出来啊，然后你要去问那个采访者啊，他当时的一些情形如何，再把它弄起来，然后就像拼图一样把它拼出来。你就要想你自己是他，在那个时候你经过什么困境，什么事情使这个教会发生转机啊，什么事情使这个人重新得力走上侍奉的道路，怎么样遭受到逼迫，说哎，他遭遇到哪些逼迫呢，他没有讲得太清楚，你就要去看教会史，在那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你知道在中国有很多运动嘛，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他们都觉得习以为常，过去的历史他们自己经过，他习以为常，可是对我们一个做文字工作者，我们并不见得知道。所以他也许很随便说哦，83年的时候怎么样，大概是83年吧，或90年代，大概是95年吧之类的哈。他可能你问他可能会这样讲，那你就要去查，你就要去查教会史，在83年的时候有什么，是不是有个反精神污染运动，因此造成教会的大逼迫啊？在95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因此而产生什么影响到教会啊？那你如果这样子去把大环境还有他的见证拼凑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你就可以把这篇这个他的见证写成一个真实生动的故事。那个你说那个第一手的资料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但是一个文字的论述的工作，一个文字的丰富的工作，可以使那个故事变成一个很完整的故事。所以其实做文字工作的本身，他的那个后面要有洞察的能力，而且要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知道那个过程的发展，什么是一些 key point， 你要去把它找出来。所以我想这三个是文字工作者的三个很基本的能力，你要肯定兴趣 回应上帝的呼召，求上帝用你了解一些应有的装备。哈，那些文字表达能力的人，很好的人，如果他没有一个丰富的内涵，没有一个旺盛的生命力，没有一个由主而来的这个爱心跟爱心信心啊，还有一个服侍人的耐心，这些没有的话，他写出来的东西没有那个力量。这是很奇妙的。像这个诗歌的作者，他有他很丰盛的一个生命的经历，所以他的文字没有很多很多的装饰的用语，写得非常平静平易近人，可是却能够带来那个很大的那种震撼生命的能力。他的诗歌使好几个教会的系统产生合一的功能。本来有一些教会他们因为一些意见，教会路线不同分裂，因为他的诗歌感动他们，所以他们和好啊，在很多资源方面共享，教会培训工人方面彼此支援，成为一个很大的团队。所以这就是他，我觉得这个诗歌带出来的那个能力。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个课程之间，这三个是很重要的。我在讲授大纲的第一点是提到文字工作者的呼召和使命。我们要想一想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们是不是有来自神给你的呼召，他给你的机会？如果神要在这方面用你，他一定会给你机会。比如说你整理教会的什么周报，做这就是一个磨练的机会。像你整理这些录音带啊什么之类的，那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你有没有很正视他，觉得说这是神给你的机会，你要把握他，你要回应他，你要有一个使命感，我要在什么时间内把它完成，我要怎么样使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变为可以用的，不是我整理完而已，不是我看得懂而已，要让别人可以看得懂，不是我读懂而已，我还要让别人更容易读懂啊。所以我们做文字工作的人要学习抓标题字。你知道现在的人读东西这个很懒，因为现在也不是说很懒，现在这个时代太迅速了，很少有人愿意读一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分段没有标题的。所以我刚讲你是要做这个方块文章哈，就是抓这个重点，那是一个很重要，做写句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我们在整理出东西来，我们一定要给它很多很多的段落，很多很多段落，我们要给它分出来，大的段落小的段落，大的段落要给它大题目，小的段落要给它小题目，每一个小题目中间要有彼此的关联性，让他读了第一个他会想读第二个，读第二个会想读第三个，这样子串起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功夫。
那我就想问你，因为现在虽然我会在做上面那个东西啊，我就是一个很大声的，因为你说这主要是那个语言不是赵老师的语母文字，是他一起，不是中文，不是他的，他是在国外长大，所以我那个时候做的时候，他说你要把我说的话一字不落的写下来，那我就一字不落写下来，但是我就很想改，就是那我又怕改多少他可以愿意改多少他不可以愿意，那么这是我一个挣扎。所以我第一次呢就给他改了一些大致，但是按我自己的标准哈，我还想改更多，和他下面说的分段整个改，但是我不知道他叫我的目的是，就是原字抄下来呢还给他整理哈，那我给他读了一遍看他的感觉如何，他说还可以，那么下面在做的时候这一份内容就更有点那个乱啊，我就很想改，很想给他像你说这样分量，但是我不知道，因为你常年照着做，你知道我是夸下来相当之后再说一下，他说怎么你不能再一顿，那我就在想我应该这个尺度在哪里，我就是因为刚来不熟悉，所以也不知道可以多改多少，
对，我这个过程我可能没讲清楚啊，其实做这种工作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叫做逐字稿，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个我们就文字工作很多种类型了，像这种文字工作类型你可以说是一个
用中国传统来讲叫做纪传体，
嗯，
啊，就是说你要把一个教会历史的一个原始的资料，
嗯，
你要把它变成文字，因为它原来是这个叫做访采访嘛，叫做口述历史嘛，
嗯，
那第一步一定要忠实，
嗯，
所谓忠实就是说一字不落的把它写下来，因为你假如一开始一面听一面改的话，因为这个讲的人呢，啊，常常是这儿讲那儿讲，
嗯，
但是不代表他没有一个思路啊，他有一个思路的，
嗯，
那你一开始你就改呢，最后你会迷失掉他的思路，
对，
变成你的思路，
对，
这样的话就会失去那个忠实性，
嗯，
所以我通常的第一步都是一字不落的写下来，
嗯，
包括他中间的一些转折句，他说什么好呢，
嗯，
之类的哈，啊，我都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嗯，然后一些思考，
嗯，
我也会把它写下来，因为我不是说他三个我就写三个，不是这个意思，我就会写一个然后打一个三点号，用个括弧这样子弄起来，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当你最后全部一字文字稿，就是说逐字稿，第一步叫逐字稿，一个字一字不落写下来，你全部弄完之后，你仔细的再去看第二遍的时候，你会进入他的思考的逻辑跟世界，因为你把他的语气啊那些你都做了记号，你知道他什么地方有停顿，什么地方有思考，你就可以把他的这个思路弄清楚。第二步之后，第二步的时候才是用他的理路跟思考把那个大纲那些东西写下来，写下来之后第三步才是你看看他在讲的过程中有哪一些跟那个相关的，你把那个段落把它编辑在一起啊。像现在太方便了，现在有电脑，
嗯，
啊，现在太方便了，那早期的话真的是非常辛苦的，抄过来又抄过去的，
嗯，
现在几乎就是有电脑，不过我一定会保持那个最原始的逐字稿，
嗯，
因为最原始的逐字稿是最真实的，
嗯，
那个最原始的逐字稿可能对于读者来说不一定是有用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的人来讲是最有用的，嗯，因为你今天听的是这个人讲，听的是比如说是甲讲的，甲讲的，你第二天或者是过了一年以后，你听到了这同一个教会系统的乙讲的话，那在甲讲的话的时候，他有些地方很模糊，不太清楚，不太清楚的时候呢，当你在做文字修饰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不清楚的地方删掉了嘛，一定得删，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文章。但是当你听到第二个人的这个记录做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恍然说，曾经那个人什么什么讲过哈，啊，那你找不到他的原始的逐字稿的时候，你就对不上来了。但是你如果有一个原始的逐字稿在，你就会说，哦，这个地方可能是那个地方的补充，你就可以把它抓进去，就会有一个很好。所以那个逐字稿非常非常重要，第一步一定要把那个逐字稿写下来。像所以我觉得做文字工作的耐心很重要，这个耐心很重要。假如你没有耐心，你可能就做不下去，因为逐字稿其实有时候挺无聊的，你就是他怎么听怎么写，他怎么听怎么写啊，
嗯。
我们不是做那个汤从容的丛书吗？有一个弟兄帮我们听逐字稿，那个弟兄就是非常忠实，他就是连汤从容的一些语气，甚至笑，他就会写笑。这样子啊，就都做下来。那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太能够理解那个好处啊。可是你做多了之后，你就发现真的很有好处，因为他把那些东西注下来，就代表当时的情境。那你就可以掌握住他讲这句话是什么语气，是很肯定的、很有力的呢，还是他是反问你的呢？还是他是开玩笑的呢？还是他是？作为以下他下一场他要讲的时候，他为了要吸引你下一场再来，有一些注意力，引起你的兴趣啊，所以他在这一场他就讲了一些他下一场会讲的东西啊。那你看到这个，你就会知道，哦，这个是下一场的重点。你在下一场的时候可能没有听到这一段，他是在比如说他在第一堂课他讲的，他为了希望来听讲的人第二堂课继续来，所以他在他讲的过程中跟第二堂课相关的部分，他就先做了一些伏笔跟叙述， 希望这个听众第二堂课能够再来听。那个在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这个部分挪走，挪到他第二堂课去。可是假如说他第一堂课没有把这一段我们觉得可能是废话的东西写下来的话，你可能在第二堂课你不知道这个是那个的重点跟综合。所以这个逐字稿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一定要一字不落的把这个逐字稿写下来啊。那有的时候我们把逐字稿写下来，如果许可的话，我们都会给那个原先的这个比如说藏务师会什么人哈、啊、请他稍微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大概是这样啊。然后他说哦还有什么没，我当时没讲吗？可能是会，因为我们讲的人那个有些时候那个时间掌握不好啊，重点没讲到啦，或者是说忽然一个意念闪掉了，该讲的那些没讲到啦，但是在写文字的时候就可以补充进来嘛。他一看说哎这个我没讲吗，哦他想想哦这个要讲，然后他就可能你就要帮他整理一些资料，或者是过去他什么地方曾经讲过，你就把他这个稍微替他写一写，把那个完整的东西写进去。
所以像如果是像教会像有些教会他们就把牧师讲到的那个就这样子写出来的话，所以他是就是
一字不漏的写出来，就会写得非常文，或者他的文字他的语言训练很够，他讲得很顺，你这样子一字不漏这样整理出来就很完整。那有些时候有些这个牧者啊，他的那个他不是那么顺的时候，你在整理的过程中可以稍微替他的文字做一点点修饰，或者是他有些讲重复的地方可以帮他稍微删一删。那现在我觉得教会整理这个讲道啊的那个有一点点缺点，就是说没有把这个牧师的讲道大纲变成他们的标题写在上面，所以变成一整篇。假如说你们可以跟这个，因为任何传道人他讲到一定都有一个大纲的啦，主要一定有一个那个 outline 一定是有的，你请他提供一个 outline， 然后你把你听完之后把他的这个一个标题给他加上去，就会给一个读的人一个方便跟整理。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啊，增加我们的那种洞察能力，可以从不断不只是说在这种整理的过程中间这个过程中间得到这个信息本身的帮助啊，比如说得到牧者的经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他们的方法，他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啊，让一个原本平平淡淡的东西可以变成一个具有生命能力跟感染力的一个讯息。我们要休息一下，这个我们第一堂课先讲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下。妈妈，请你看您这面旗。
哦，这是54/64所写的。
对，我是想说，我们看这个哈。OK， 我们要不要开始了？我们刚刚第一堂课哈，我们讲到我们一个文字工作者，我们自己本身应该要有一个心态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能够对自己的兴趣肯定，回应上帝的呼召，了解应有的装备哈。第二点，我们用文字侍奉人，我们常要了解文字工作者有一个基本的弱点，就是文人相亲。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要抱定一个心智，是我们用文字来会友，用文字来侍奉主，用文字来爱人哈。第三点就是我们常常要祷告，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看到我们工作的那个对象，增加我们的洞察力哈，洞察的潜力，让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个价值。我想大概大家都知道那个和氏璧的故事，和氏璧的故事说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古代有一个这个玉匠，他知道有一个很美丽的玉，那他就很高兴，把这个东西要献给君王，
因为那个还没有雕琢，看起来就像石头一样，玉就是石头嘛，看起来就像石头一样，那个君王就很生气，就第一次去是砍了腿了还是什么，就是每次去都没有被欣赏，后来他就嚎啕大哭哈、他说他哭的不是他肢体残障，他的哭是因为这个君主不理解，这真的是一块美玉。后来这个就去琢磨，我们知道玉石一定要经过一个琢磨的过程，琢磨完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和氏璧，就变成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璧玉。我们做文字工作其实也是这样，我们所接触的那个对象，我们所工作的那个对象，不管是录音带也好，是访问也好，是别人的投稿也好哈、你所要做的每一个都像是那个没有雕琢的和氏璧一样，没有雕琢的玉一样，看起来就是丑不拉几的石头，很不起眼的石头，很让人厌烦，那个很不喜欢的石头。尤其是我们是一个文字工作侍奉者，我们本身对于文字的能力我们有掌握，你自己本身是有一些这方面的能力的，当你有这方面能力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很差的东西，你就特别不能忍受，特别觉得不耐烦，很奇怪。但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你所要克服的就是这个问题，你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态去看你要工作的那个对象，可能是一个见证稿，可能是一个讲道录音，可能是一篇乱七八糟的见证可是他很有热忱，说他要投稿，他拿来了，你跟他说写的乱七八糟就退给他吗？不行啊，这样子是一个不好的心态。你应该去读完他，想成你是他啊，他写这篇文章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你替他把那个中心找出来。有些时候那个文章是可以改的，你就要去想你怎么样替他改好。如果那个文章实在是太差了没办法改，你就要去想我怎么样替他写成一篇很好的文章，用他给你的这个素材写成一篇很好的文章，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文字工作者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书，然后说口述，然后这个是整理，
这
个就是因为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你有时候会看到像现在其实在历史学界历史学当中有越来越流行一种叫做口述历史。口述历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到地震区去访问那些地震人，他心受过地震灾害的，他们心中的感受他们对于政府处理方式的感想，什么是让他们感恩的事情经过这么大的震灾之后他如何信主等等的比如说他过去觉得自己拥有了很多，一旦他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他发现第一重要的是什么，生命，自己的生命，第二重要的是什么，亲人，第三你才关心到你的房子倒还是什么，平常你很难知道你的这个优先顺序我们平常优先顺序是什么，第一我要做的事，我的工作，我所关切的嘛，那第二呢可能是自己，第三呢可能是家人或者是第二是你的孩子那一旦发生事情之后，你的优先顺序就出来了。所以同样的，我们在做这个事工，我们所面对的那个对象是人呢我们的使命是要把他心里的感受呈现出来，这是你的工作。所以你一定会经过，你一定要克服你的那种骄傲感，那种那个好像轻视别人这种还有不耐烦的心境，你一定要克服它。你要知道这是你做这份工作应该有的装备之一，就是耐心跟一个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文字工作者应有的素养，就你要有良心比如说有些东西是很不理想到你这里来，你要有一个良心，良知，良心看到的不是那个物品的本身，那篇文章或者那个人东西不好，而是看到你那个 后面所反映的是那个人他很想可以表达出来的这一份，请要有一个良心，来面对他，用以饥饿心为心来面对你所要的，你要有一个爱心，你跟他一块儿看。因为我以为只有一个学生，所以我指印了，指印了一份。你有了这个良心跟爱心之后，你才有办法做你这份工作。假如你没有这个素养的话，你会做不下去，而且你会让跟你一起同工的人很难跟你同工，因为他想要请你做的事情你觉得很不耐烦，你一直无法完成。你无法完成是因为你觉得啊，这好像没什么意思，你没有一个和事必的去寻找那个璞玉的心情啊，你就觉得那是一个石头不是个玉，我要做玉我不要做石头啊。可是我们的工作的性质啊，文字工作的性质其实就是把石头雕琢成玉的一个过程，那是你天天磨啊磨啊磨啊，那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是需要耐心，需要一个很大的爱心的一个工作。所以每一篇稿子到你这里来，你都要存着这样的一种心去对待它，这是你的一个工作基本的一个素养哈。第二个素养是理性跟感性。当我们在处理一个作品的时候，你不能够完全是感性的诉求，用许多好像直接的表达哈，那种方式啊，那种方式，比如说说哎呀我真的非常不喜欢什么像这类的东西，很直接的把你的这种感情表达出来，这样一篇文章人家看起来一点没有感觉。就像你很爱一个人，你写一封情书给他，你抄了一千遍我爱你，对那个人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一样。那个你抄一篇一千遍我爱你，除非那个人已经爱上你了，不然他不可能会因为你写了一千遍我爱你他就会爱你，不可能的。你要怎么样把你自己的这种心路历程表达出来，那个就是需要理性的了解，还有你的那个素养啊，这个所以理性跟感性的一个平衡。另外就是当我们在做文字工作的时候，我们所接触到的那个作品的本身，它假如是让你觉得硬邦邦，就是是一种理性，完全是一种理性陈述的时候，你要为它加上感情的这个情感流露的这个例证或者是语气，你要协助这篇文章的作者表达出来。那假如它完全是一种很感性哈，很直接的一种陈述的时候，你要帮他去找一些理性的根据。所以一篇文章好的话就是有内容，有实际的，有感情的，没有感情的文章一大堆素材累积在那里是让人读不下去的。但是如果说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可是它没有实际的内容的话，你读了一遍就不会想看第二次。所以一个文字工作的素养，良心爱心很重要，理性跟感性的平衡也很重要。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的素养当中有这一部分。好，那我现在来举一个例子哈，就说怎么样来看，像看我们看这首《妈妈，请你看紧这面旗》，这是台湾的一个作者殷正阳所写的哈。这首歌我登在《中国语福音》上登过，
对。
那我是去参加649周年的纪念会的时候听他唱的。那这个作者本身已经是个基督徒，只可惜他现在比较有点冷淡退后了，需要有机会把他拉回来哈。也是要为他祷告，因为他有一点倾向那种好像靠那种直觉来追求神啊那种方式。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认识神还是要靠着读经祷告，因为光凭那种直觉的感受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但是他现在有一点走向这种路线，所以但是他这首诗歌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读看哈。他写这首写这首诗歌的是当他看到那个六四的那个场景，是不是常常举的那个标语的那个旗吗？其中有一面旗 上面写了一句话是妈妈请你看紧这一面旗，那就给他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妈妈请你看紧这一面旗哈。那个我就觉得那个拿着那个旗的那个青年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们想，当他为什么写妈妈请你看紧这面旗，他心里有一个意念是什么？他可能会死，你看到这面旗是我在这里，那个旗在动的时候，因为那个人潮很多嘛啊，当那个旗在移动的时候代表我还活着，当你没有看到那面旗的时候可能我已经死了。所以当那个这个殷正阳这个作者他看到那个场面，妈妈请你看紧这面旗，看到那个一个白色的布上面是用黑色的毛笔写的这个字，妈妈请你看紧这面旗，他立刻得到了那个
信息，
得到那个信息，那个作者就是不是那个青年人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哈？当然这个青年人是活的是死的我们不知道了，我们不晓得，但是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他就把它写下来，这就是一种创作。所以其实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在中国大陆，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感人的事情，很多很多感人的场景，当你得到那个意象的时候，你怎么样用你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你看那句话多么简单，妈妈请你看紧这面旗，这句话里面表达了很多很多意思。好，你看他写的哈，昨天我的愤怒给了谁，明天我的希望托给谁，年轻的生命不愿看见你泪洒大地啊，妈妈请你看紧这面旗，当它倒下来我就已离开你，妈妈请你祝福这面旗，当它倒下来我就已离开你，亲吻大地，是一个很简单的一首，它是有谱一个曲啊，很简单的一个曲子哈。我简单的唱给你们听，我实在不是很会唱，但是我觉得稍微唱一下，你们有谁对音乐比较有把握的哈？昨天我的愤怒给了谁？明天我的希望托给谁？年轻的生命不愿看见你泪洒大地，妈妈请你看尽这面旗，当它倒下来我就已离开你，妈妈请你祝福这面旗，当它倒下来我就已离开你，亲吻大地。这个曲调啊是我们知道台湾在那个音乐上有一段时间叫做校园民歌，这个其实是校园民歌的那种风味，这首诗歌它是吉他伴奏的啊，校园民歌的一种风味。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他真的把那个年轻人哈义无反顾的走向那个广场，他的心里已经知道他可能会死去了，可是他还拿着这一面旗那这个作者表达的是说，昨天我的愤怒给了谁，当我对于这个国家有很多不满有很多这种制度层面应该要改善，我提出来的时候我没有被得到应有的尊重，还被误解成对于这个国家好像是颠覆国家啊什么之类的哈，我有我的这个愤怒，那今天面临到这样的情况，我明天的希望给谁，明天我的希望应该托给谁哈？年轻的生命其实就是指他自己了，说我呢我不愿意看见你，这个你就是指母亲啊，我不愿意看见你这个泪洒大地，因为我不愿意看见你泪洒大地，所以妈妈我走了，我没有告诉你，我没有告诉你我走了，我现在在广场，因为我不想看见你 看到我的时候啊，你流泪，我不想看到你流泪啊，我有我的愤怒，我有我的希望啊，我为我的愤怒跟我的希望做最后一次的努力，那我一定要去，我想去，我一定要去，你没有办法拦阻我啊，我知道你会拦阻我，我也知道你知道是危险的，我也同样知道是危险的啊，我去可能会失去我的生命，这些我都知道，正因为这样子，我不想看到你泪洒大地啊！然后就说，母亲啊，请你把握这最后的时候，你紧紧的看紧那一面旗，当它还在移动，它还在走动的时候，我还活着啊！当它倒下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离开你了啊！然后跟母亲说，请你祝福这一面旗，因为我需要你的祝福，请你好好的过你的日子，为我祝福，因为我要为这最后的一刻付上我想付的代价，我愿意走的道路哈。所以那时候我可能我已经离开你，亲吻这个大地哈，亲吻大地一方面代表他的死，另外一方面代表他爱中国这片土地，所以他用他的鲜血来亲吻这个大地。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很短，可是真的很能够表达，我相信也许是完全的表达了那个举着那面旗的那个年轻人的心声。那个年轻人可能死了啊，也许现在还在，也许现在在逃亡，在海外，在某一个角落，我们不知道啊，也许他已经死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首诗歌帮他的这个心声能够表达出来。同样我觉得文字工作也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所表达的啊，像我们写一些见证啊、故事啊，哈，那个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那个事情，会使得那个人的心智能够永久的流传下来。比如说我们替一些这个牧者整理讲章啊，整理讲道啊，整理出来的东西永远是他的名字，不会是你的名字啊，对不对？这就是文字工作者的一个隐藏的工作啊。那当你做完之后啊，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当这个牧者他的一片信息可以永远流传下去，有时候就是那个文字工作者他做得很好，使得这个牧者的信息成为一个可读性的东西，所以可以流传。那今天我们因为这个这就是说传播的工具很多了，像这个录音带啦哈，像那个像有时候有一些媒体，我们常说文字是一种平面的媒体，可是事实上有立体的媒体哈，我们可以做成那个 VCD 啊，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那个工具哈，可以让一篇信息可以传达下来，可以看的跟可以听的，当然它的效果可能比可以写的来得更好哈，因为那是更亲切，那是 person to person 那种直接的感受。但是文字的工作其实是最简单的，因为你所有的那些都要工具，你要一个录音机，你要一个什么什么那样，只有文字是一张纸就可以有的，所以文字本身是有一个不可取代性的。
其实在文字常常就是很多时候你在去探访去采访的时候，你可能需要take notes，
对对对，
你就是有一些 technique 就是告诉你怎么 take notes 吗？
我想就是这个要靠经验。你常常做，当你回来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这个我不知道，下次你就晓得你应该怎么弄了。这个就是一种经验性的累积啊。还有就是你常常观察，比如说你看电视的时候，常常观察别人怎么采访啊，那也是一个学习。所以一个文字工作者，他一定要养成那个看电视新闻啊，然后阅读报纸啊，一定要有这种习惯，因为你会从哈、那个电视新闻的，就是新闻的处理，你会学到很多很多功课。还有你看不同的报纸，对于同一件事情的表达，它有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传达的方式，你也会学到很多，你就会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读书。因为读书啊，不能尽信其书嘛，对，我们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你完全相信一本书，你还不如你不要读它，因为每一个作者都有他的预设立场。同样的，每一个新闻报道事件都有那个电台啊，那个电视台它本身的一些立场。那你怎么样透过不同的管道得到不同的讯息，然后去做一个判断跟处理，这就是文字工作者要有的素养。所以我说那个洞察力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培养我们的那个洞察力，那种分析的那种能力啊，那种智慧啊，是你一生用之不尽的。当你会这个的时候，你还可以用在协谈上面，个人谈到上面，因为你有这种本领之后，你跟人谈话什么，你很容易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有他想要表达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啊，文字工作者如果没有爱心的话，他所表达出来会变成那种怎么讲啊，专门挖人家隐私的，变成一种很刻薄的一种传达。你们看现在有时候一些小道消息有没有什么影视歌星什么私人的事情啊，什么什么被弄出来啊，哈，啊，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本领？就是一种洞察力跟那种敏锐性，啊，可是他所表达出来呢，让人家所知道的是，有时候是很不厚道的一些事情，你违反到别人自己的这种人身自由的事情。所以我们做文字工作的人，有时候真的要有一个爱心。当你在做的时候，你要知道，哎，我这个弄出来会不会伤害到对方？如果会伤害到对方，我们宁可不要做。就是文字工作者，因为你喜好嘛，有时候你就会有自己的一个好奇心，想要去知道人家的那个很多的那种隐私的层面，那就变成一种好像那个天生的那种本能似的，就你想多方去了解那个背后。所以文字工作者常常会让人家很讨厌，真的，别人见了你就怕，你不知道你有什么企图。所以这个我就觉得是一个我们有信仰的人，在我们做这方面，我们要培养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要有那个爱心跟一个良知的一个功能，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有些事情你知道它有伤害性的时候，虽然你知道哇，我一报道出来一定是轰炸性，我会一炮而红啊，但是你为了你在主面前的那个良心，为了要持守一个爱的见证，你宁可不写。
可是现在文字，你不晓得你的读者会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你的表达，你不晓得你应该是很直接的表达一些你想要透露去，还是说你暗示你的意思，然后在文字里。那你怎么样去取舍？说你现在你要讲得很直接、很明白，才跟他去到那个，还是说你就？
含蓄一点，那就是要看你的你所工作的那个立场。比如说因为你是文字工作者，你一定是某一个单位或者某一个杂志或者是某一个教会文字工作者嘛，那你就要想以那个的立场来看啊，他是希望含蓄一点呢，还是说他希望直截了当说出来。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那个对象本身他希望把它表达出来呢，还是不要表达出来。像以这个中国语福音来说哈，我们登的话，我们通常都会先问对方他希不希望弄出来啊。比如说那本冲破临界的黑暗那本书的作者小光，我们有一张他的相片，那我们在登打杂志之前哈，我们就先要问，就是说比如说是某人去采访他的，那我就要先问这个某人说，他知不知道你给他拍照？第一，你是偷拍的呢，还是他知道你给他拍照？你给他拍照的时候，你有没有问他同不同意把这个相片公开？结果对方说愿意，因为他愿意为他的见证负责，说这是我真实经历的嘛，所以他愿意公开他的相片，所以我们就公开了。那公开之后就会面临一些责备，就说哎呀，他是福音使者，做福音工作的，你公开了他的相片不是给他带来危险吗？这个就是说我们文字工作者两难当中的你要取舍的。那我们的考虑为什么还是登呢？第一，他本人希望，因为他这个书是要做见证的，他本人希望证实他的真实性， 他愿意登，第一他本人的愿望。
那是用本名吗？
嗯，本名。
嗯，其实我们可以在登他照片底下，他的文章底下写照片由本人供应，就是让大家知道他是本人愿意，这样子的可能会好一点。
对对对，也许是需要，但是我是没有
想到会，
没想到
这样子。
对
对
对，第一次
我们经验下来，就是如果他本人愿意，就是底下写一个本人自己提供愿意。
对对对对，
这样子别人也没话可说。
对，这是第一步嘛，哈。那第二步就是说，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以你这个工作的单，你觉得这个公布好还是不公布好啊？后来我们衡量的结果是说，他愿意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所以我们登了他的相片。那当有人质疑说会不会危害他的时候，我们就进去问了他的意见，啊，问他说啊，有人说这个，是会危害你的安全什么？嗯，对方回答是说，这条道路本来就是要付的代价啊，
嗯。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因为这个衡量，所以我们出他的书的时候没有他的照片。
嗯
嗯，因为杂志的话，我们这个杂志还是海外发行居多嘛，
嗯，
到国内去还是少一点。那个国内是上网看，上网是没有看到图片的，
嗯，
是上网只有看到文字的，所以就像你说的，像这种以后我们就会注意，就想到这种问题就会注意。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像有一次我们登了一篇赵丽的见证哈，赵丽见证他在讲的时候有些没有讲的太过明白，后来因为当时联系不上他，时间又很赶，就出了之后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才说啊，他那个文章当中提到那个人自杀，其实他没真的成功，没真的死了，就这样讲这个。像这个话就是说我们做的不周到，假如做的周到，应该是把他见证弄出来之后再给他本人看过，正好那个时候他搬家，没有给他本人看过，所以读者人还以为他死了呢，其实那个人没有死，被救活了。
很多看宇宙光，他有时候就是这一期出了，然后他下一期就会有一个附带，他就说哦，上一期什么什么的 information 是错的，就是改一下，然后什么。
对对对对对，
就是会有讲，因为他那个感应刷，他有时间 deadline， 所以有的时候就很难。
对，有些时候像比如说像，你所那个上次我写的一个见证，现在他已经被抓了。已经在牢里头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他那个我明天我会带来，我请他帮我们准备一个录音机，所以你们明天带一些纸跟笔来啊，我们就听那个见证，然后做一点实际的做，然后我们来讨论你抓到什么，你用英文也可以，就是你听的时候你用英文把它写下来也可以，好，就是你因为听，你就其实我们也需要英文的啊，你用英文试试看，你就听到他一个见证讲，你就用你中文听了，你就用英文，大概我们不需要非常完整哈，然后我们听完之后，我看你们的，我们个人都讲一遍你所抓到重点在哪里，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比较当中，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note taking。
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 note taking， 这就是很重要的啊，因为你在做第一遍的时候，你那个 note taking 就可以帮助你在第二次，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工作，第一遍你先不要急着写逐字稿，你先听过，全部听完一遍之后，大概一面听就一面写一些重点，你听的时候的重点做一个参考，然后第二遍再写逐字稿。
可是有时候在听重点的时候，就是你还在写这个重点，你要另外一个重点听出来，然后你就会漏掉第二个写下来的重点。
对，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你要用一点自己懂得的方法做一些，就是不是速记的一种方法，就是你不一定要整个完整的写下来，写自己懂就可以了。因为那个 take noting 是 for yourself， 所以你写自己懂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写很完整，但是你自己懂啊，而且你写那样子，你可以提醒你自己是什么就好了。所以更重要的不是你写，而是更重要的是要听。所以平常练习做笔记是一个很好的，像现在哈，因为这个投影片啊、印讲义啊方便，通常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的过程中很少有那个 抄笔记的习惯，可是像早期都是要抄笔记的，抄笔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因为你自己抄不完全，你去看同学的、比较，你会说哦，这个我怎么没注意啊？久了之后就自然你知道怎么样去抓重点，因为那是一个很好的。所以你们如果在上课或者在听讲到或者是什么学习写笔记，那平常晨跟灵修也一样学习写笔记，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久而久之你就很容易抓住重点。那个这是一个很好的本领啊、像那个尤其是像你们有这种双语背景的，你本身有一个语言啊，然后你们的英语也可以，你们将来做那个临场翻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个怎么磨练呢？就是从这种事情开始磨练，因为你临场翻译的时候一定是他一面讲你一面翻嘛，你不能说我翻他上句他下面讲了没听见，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因为我们学校是 interpreter， 他们是那个三湾语学，然后他们就是老师在讲呢，他们是好像同步翻译。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们通常之前看到的翻译是牧师讲一句翻译讲一句翻译讲一句翻译。
这是第二高段，第一高段是同步翻译。因为你牧师讲一句这个，比如说国语一句粤语一句哈、或者是英语一句国语一句，那对于听懂英语的人讲国语那个时间它是空白嘛，它不是顶无聊太慢了嘛，就最理想的是那个同步翻译。那假如说底下的人可以戴个耳机听啊什么同步翻译，就会让那个时间有最有效的运用。现在一般的国际会议厅啊，国际会议都是同步翻译。
翻译好像多半有两个人，一个人是可以帮你写的，在很快，他有那个速记法，那一套那专业训练的时候有速记法，他很快标志下来，所以那个讲的那个人的时候，他一边对比他的时候，他只管讲，他其实他也有听到，但是他会落掉了，这个写的这个人就会帮他补上的大写会讲。但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这个环境就很少有这样专业水平，所以常常就是人家讲了马上同步翻译，就是很困难。因为我以前老做也是很困难，因为你总会落掉一些，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住你的时候。
对，不过那个高段的人还是可以的。通常做同步翻译的人哈，是要那个人也在那个领域熟，所以你们假如有兴趣做这种翻译，你的圣经一定要熟。
对，
不要他说什么沙漠耳记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里面的一些人名你都不知道这个国语是什么。
对，我有碰到，然后有一次讲翻译的时候，那个人就直接把圣经里的那个话就用英语讲出来了，那我要用国语翻出来，我因为圣经那份不熟，所以讲国语就只能凭自己的嘴翻出来，就不是圣经的话语。所以说圣经一定要熟。
对，那假如说你们学会这个本领的话，哇，你在台湾你知道那种口译同步翻译一个钟头多少钱吗？台币5000块钱。
真的？是指的
口部
在基督教里面还是外面？
就是一般的会议，还不是最高端的会议啊，就一般的会议即席翻译。
我姐之前做，就是他们给他好像几百块钱
而已。真的啊，同步翻译啊，这么低？
就是同步翻译就是翻译文章
那
些的。
哦，那我是讲同步翻译，就是讲员在上面讲啊，旁边就立刻翻成不同的语言啊。
中文是比较贵，
中文是比较贵哈，1个小时5000块钱台币。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做这方面的事情啊，他为我们奉献嘛，我本来是请他来帮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些那个外国宣教士的训练，那我请他来帮我翻，因为我英语不行，请他，我讲的时候他帮我做同步翻译这样子。他说那我就问他，因为我想可以，我们应该要付他一些酬劳嘛。后来他就笑着跟我说不用，他把这个当奉献。后来我就问他说，你在外面做同步翻译一个钟头5000块钱台币，哇，我都快晕倒。对，就是我们三个钟头的课，我本来打算只要配他3000块钱台币，这三个钟头就他是真的是这样。但是我发现他就是很专业，因为他先跟我要了我的大纲，先跟我要了一些我的东西。
大纲比较容易一点
啊，
因为
先看稿和不看稿的差别很大。
对，
因为你同步翻译的时候，你自己也有一个思路，
嗯、
所以你跟着他讲的时候，如果他的思路忽然跳的话，你看到的 follow， 然后你就会打问号，你打问号就你的速度就慢，你就会跟不上。
嗯、
如果你看了他的稿，大致知道他的内容是什么，那好，那容易比你一点都不知道就容易得多。
嗯嗯，
很多时候最怕就是临时揪你去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在讲什么。
嗯，
他让你翻译的话，那个就很困难。你一句接一句，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整个思路是什么，他的整个 idea 是什么。
嗯，
所以你就会就出一点东西，会说嗯，他这个讲是什么意思。
嗯，
所以有一次我们听一个带子，一个录像带，就是讲同步翻译的，就一个美国人去非洲翻译，然后那个人他说。本来是讲这个，他听成了太先生打太太，结果整个那个信息就讲到那个非洲人都笑，这是基督徒吗？然后他一会儿打太太，一会儿追小孩，前面的意思都翻反了，就是因为美国人那个俚语用上以后，这个直接就翻不出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嗯，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嗯、也是很好的学习。那他就比如说我告诉他我会讲一些什么，那时候其中我会讲到一些佛教方面的东西，他就去 internet 上面去查那个翻译的材料，所以这都要做很多 homework。
对，
嗯，那他就讲说因为他是做商业方面的嘛，所以他经常听那个一些商业电台的，对对对，那个一些新闻报道啊什么之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任何一种专业都是需要努力的，
对，
都是需要你常做的准备。嗯，比如说我觉得像你们就有很好的环境，有一个双语啊或者是三个语言的环境，你们应该常常学习掌握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去练习啊。像那个造物师就很厉害，他就是很能够中翻英，英翻中，就是也是即席翻这样子，因为他熟悉，已经熟练了，那他也是从小开始练习的，就是从小有些机会哈，开始学那个，也许你们可以刚开始就是翻译嘛，就是比这文字的翻译，慢慢好一点的，就是一句一句的翻，再好一点，可能就可以有同步翻译。那个都是很挑战、很重要的，今天很实际、很需要的一个文字施工。像有些时候我们带一些外国，比如说有些外国的宣教师，或者有些外国的商业机构，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营业所得的部分来支持宣教事工，他们就会希望看一看我们宣教的合场，我们就要带他去看。带他去看的时候，你就得翻译啊。比如说现场那些弟兄姊妹讲这个教会情形如何如何，你就得翻译嘛，翻译给他听啊。那我们现在就很缺这种同工，所以每次张牧师都非常辛苦，一碰到外国人他就得自己跑。但是如果说有同工在这方面有磨练有训练哈，又有这种大陆施工这种对这种意向不怕苦就去，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去了，你陪这个外国人去，你只是陪他去看看工厂，多浪费啊，机票那么贵，一定要自己还可以培训。
嗯，
像造物师去的时候他自己也培训完了就匀出其他时间就安排人带他们去旅游啊，因为他们第一次去中国，总是想看看长城长什么样啊，天安门怎么回事啊，哈，就找当地的弟兄姊妹陪他们去看一看，陪他们去看的这过程呢，你就培训，培训一个礼拜，培训完了，结束了啊，他也这个玩一个礼拜大概也差不多了啊，那就约在比如说某一个饭馆啊，还是什么的，约在一个地方见见面，然后谈一谈，然后谈完一个钟头就离开。对于这个外国人去，他心里得到很大的鼓励啊！第一，他见到家庭教会的领袖，跟他们谈话了；第二，他看到了中国，啊，那对他来讲很重要。可是你想想看，假如你要一个传道人去，还要陪他旅游，他长城都不知道走几遍，所以他每次去陪他走长城，他哪有这个时间啊？对不对？那像我们同工的话，我们陪他去，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磨练，因为我们学习怎么跟他相处，怎么样利用这段时间让他从同工的身上看见这个机构啊，这个宣教机构的负担跟工作比那个老板直接告诉他来得真实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子，也比如说你们的教会有一些人要去，假如有一个中国宣教心智的人又有一些预备的人，你可以在那里 陪他哈、啊，安排你自己本身也可以培训，因为当地的同工可以陪陪他没有问题。
嗯。
那你假如自己刚开始不熟练，你可以跟你的配搭牧者一起去，那个牧者培训的时候，你陪他们出去走一走，因为外国人不能住在这个接待家庭啊，住接待家庭其实蛮危险的。
嗯。
啊，外国人通常他们住在旅馆里头。
嗯。为什么不能住在家？
在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
也能住在一家家庭，而且住的宾馆也必定是规定政府批准的那个，你可以接待外宾的这样的宾馆，一般的地方不可以住的。
嗯，
而且中你住就是住在外国，住在宾馆里，你的房间也不能跟中国人同住。
嗯，
他都是有规定的，因为他怕很多，一个是他刚说是安全着想，再一个也是为了控制外国人，不让他们太多了解中国人的情况。
嗯，
对呀。也一个不要让在中国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外国人，
嗯，
相互的这样子。
嗯，对，为什么会这么那个
主？因为共产党就怕了，他做事他总是怕人家传出去给他做的不好嘛，
哦、
人就讲你老做贼心虚啊，你老做不好的事情，他老怕人家传出去。
对，所以你看，对我们对不了解的人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这样哈、啊？可是事实上真的，有一些外国人去哈、啊。就会遭遇到这个实际的难处，跟实际需要同工，需要这个有双语信任同工，啊，有中国负担同工，能够去。就像这个，就是假如你们知道的话，嗯，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协助者跟帮助者，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一个，尤其是像在美国啊，或者是一些他们比较有规模的企业，啊，他们都有。一个企业，他们当中一定有百分之多少的比率，他用来支持一些有意义的事工。在这个基督教文化的国家里面，他们很容易支持宣教的事工，跟那个中国很不一样，在台湾也很不一样。台湾这个盈利所得，大家吃吃喝喝，去哪里什么公司出去旅游，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因为他们的整个基督化文化背景已经很深厚了。所以当他们有营收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想把这些收入拿来支持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当他有这样子的预备的时候，那他们会有一些人亲眼去看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当你真的支持了之后，可能一年之后，他们会再去看看这笔钱是不是真的用在这件事情上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同的文化。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化，就是他们支持一个事情，他就要很清楚，比如说这个钱，所奉献的钱是不是用在奉献的地方？啊，像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就是，你既然奉献给我，你就应该信任我呀。啊，干嘛还要问东问西？我怎么发？你难道怀疑吗？你怀疑你就不要奉献好了哈、啊。我们通常是这种想法，但事实上，这种西方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法律上那个做账啊什么是非常的要求非常的详细的。而且会有一个监督的财务的机构来查账的，所以他们这种事情他们都非常小心。
嗯，
所以假如说你有这种概念呢，你可以陪他们的话，对于你那个宣教机构会是很大的帮忙。
嗯，
就是你等于是替这个等于是做了一个推介跟募款的功能一样。
是。
嗯，因为他真的去，他看到了，而且他看到那边的同工，看到这边的同工，看到你的见证，你陪他去的过程中哈、啊，你的见证啊，然后也看到那里的事迹，对他们来讲，吃一个饭，问一问问题，一个钟头足够了嘛。那对于家庭教会来说没有风险。那假如都没有同工的话，那这个外国人在中国你又不放心，你只好天天跟着，他跟着你就不安全，你就没办法培训。或者是说哇，真的是培训了就造成一些这个比如说被注意啦哈、啊，一些不好的这个。你想真的有人来查啦，公安来查啦，什么之类的，就会有一些比较危险。
那像这样的话，公安会不会常常找麻烦？当你们在培训的时候、
嗯，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事，因为当地的教会这些问题都顾虑好了。嗯，我们去了等于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们，同样他们也承担了我们去会有的危险。我们在那边培训他们。被查到是他们有危险。嗯，你要不要把它关起来？你有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
还可以的，
还可以哈、啊。那因为那个在中国是不能够随便接待从所谓境外的传道人去那里，都要经过 登记的，要报备许可了才能去。假如发现有这个没有报备的人到那儿去，他们叫最轻最轻就是罚款。
可是像你们这样子常常跑的话，他们不会注意
吗？嗯，求主保守啦，常常跑的人很多啦，
每次经验做的多了都会比较小心。像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丈夫的时候，他的穿戴打扮就是跟中国大陆人一模一样，
嗯，
说话姿态我都问了，我说他是台湾人吗？怎么跟大陆人穿的蹭就像那个大陆人穿？他丈夫是第一次见他也是，就说你一定要跟那边有认同，而且他们做都比较小心，都知道有经验，都会进哪一个海关比较松一些，容易一点，哪个地方进去怎么样，走哪条线都会小心。那常常被抓都是那种不太注意，很招摇过市那种，一进去啊，好像干嘛的你就抓他。还有就是当地的他们常去一个地方，中国大陆这段也是，你常到一个地方去，你常有人去，你常常引人注目，你就很容易被抓。
嗯，
像我们福音会做都蛮隐蔽的，而且我们对外也是比较，因为大陆政府的三自政策就是自传自养自治嘛，自传你就不可以到外面乱传，外面人也不要进去传，就是违法，
自己传给自己，只能够在教会里面传。
对，
叫做自传。
你像你北京你跑上海传你也就不合适，你也不容易传，那你台湾人家跑北京那不是
更错
对，更要抓了吗？
所以我们通常海外人不太明白，自养自传，好像蛮对的，听起来蛮对的。其实应该倒过来叫自，第一个自治那个自己治，那个应该是反过来，三点水的治在上，那个治在下，自治。养自那自然应该是养自，自传应该是传自，哎，三是这样子搞的。
可是中国人可以自己传福音。
不是中国人可以，
不是他自传自然是这样定义的啊。你比如说他给你划片哈，北京啊，你是在北京这个东城街啊，这个街这个教会在这儿哈，那你是在这里传，
不能到这一头里面传。
哎，你要跑到西城那边去传，
你就错了，
不好。那还是小错，你要是跑到上海去传了，那就绝对违法了。那你不在教会里传完了，你跑到家里面去传，在家里面搞一个教会，那你就违法了。
那如果
明白了，这就叫自传，怎么讲？
叫传
自。
哎，
我是上海的那边邀请他过去，那要得到他批准吗？
当然要批准，你还要去到他的那个宗教局去得到批准。你看这里有一个信邀请我去，你宗教局批准不批准？而且就是公开教会，你还不是家庭教会？
嗯，
你批准了可以去，你不批准就打。
还要对方先批，对方也批准，这里
批准，
那边也批准，你有两个批准的，你才能够去。
等你所有章子盖满了呢，
双方同意。
对
。等你所有的章子都盖满了，那个会已经都结束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家庭教会人就是不愿意加入他们，什么小事都要。他只要一看他又想阻挡你，他就给你拖你到什么也做不成。
就是外面人不理解，完全不同啊。台湾很多人被抓就是因为不理解。
对，最怕就是外面人不了解，进去他自己抓就引起当
还影响他们麻烦，
当地的人也被抓了。
嗯，
那他们台湾和外国人都是关关骂骂就赶赶就走了，那中国人就不太行啊，抓紧你了，所以要小心。
嗯，他为他们小心谨慎。嗯，
之前有一个牧师，不是牧师是长老，然后他就是好像是那种三自教会的牧师，就是被教会邀请他去，然后他们通常那牧师那个长老就说就有做见证，他就说他很感谢神，就说通常他们都会要先看他的稿子。
对，
他的稿子，
对，
他才能够 preach。 可是他去传的，他去讲道的时候，他们居然没有看他的稿子。
嗯，在三次就是这样。
对，
所以你看，就是说我们真希望那里有宗教自由。你在世界各地，我想有这个宗教自由的地方，绝对不会说我讲道还要先把我的稿子拿上去。还有我这个教会聘请哪一个牧师是我这个教会可以决定的事情，绝对不会要政府批准了才能够批。
其实也不说你们光外面人不明白，像我们以前我没有信主，在大陆时候刚信主的时候，直到我后来带别人信主，也都有都闻闪闪的说，哎，咱们国家不是宗教自由吗？我信教有什么错了？ 那还有什么问题？等到真正进入教会里面，接触到实际问题，才我以前也不知道三字是什么，还以为哦三字蛮对啦，我们自己传啊，也不要美国人来给我们传嘛。
嗯，
哎，结果才就发觉这个三字有这么多的问题在里面。那你就常常，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又常常违法了，你就跑到地方一传四一就违法。
嗯，
他因为你三次传四养嘛。而且我记得我们那美国朋友来了，给奉献都不敢收，因为什么？你收那上面人就找你来了，你自养啊，哎，你要外国人钱去。所以那美国人要给钱，还得悄悄的怎么样想办法不要人家看见，就到这种地步。那中国人收钱也要小小心心。那有的教会还就小心也不要，你就明显告诉他们，你不要放钱进来啊，你放钱进来我们教会就会有麻烦啊。所以那外国人就是搞得哈、啊、要给钱都还不能给到这种地步。
嗯，是啊，哇，时间已经到了。嗯哼，对，那我们简单做一点点回应哈、啊、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文字工作者的呼召跟使命哈、啊、第二部分是谈到文字工作者的素养啊，那第三个部分是说到文字工作者应有的装备啊，这个装备的部分我们还没讲完哈、啊、我们只讲到这个赋予生命的能力，对不对？我以记者这个来讲哈、啊、讲到我们要平息鉴赏的这个能力哈、啊、那至于学问知识跟谋略呢，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讲到哈、啊、所以我明天会继续谈到这一方面。那今天你们回去有一点功课，就是我下面有引一些经文，你们先看一下，好不好？明天可以有一点分享哈、啊、那在第二页哈、啊、第二页有一首诗歌，有一首诗歌是诗经里头的啊，诗经里头的两首诗，第一首诗呢是男性写的，第二首诗是女性写的。另外就是诗篇，有两篇诗篇啊，假如那个诗经里头的诗你们读不懂呢，没关系哈，你们两位如果读不懂没关系，我明天你们就读那个诗篇、
嗯、
好不好？分析一下这诗篇，这两篇诗篇，它是怎么写作的，用什么角度来写，就像我刚刚讲这首妈妈请你看紧这边题一样哈，你们来分析一下好不好？那这个 Scarlett 应该没问题吧，这个诗经这两篇、
还可以
啊，
读了都，但是繁体字有的时候那个字
呀，
像这个是什么字？中裙，
中漏且
平，
漏就是贫贱，
贫贱的漏。
嗯，对对对对对，中漏且平，没关系，你就是猜吧，看不懂就猜。
对，
哎，其实文学很多都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就。
不好意思，我们木制上次已经带草巾带过了。
这个啊，哦，太好了，那你们就
要带过。
哎，你们就把他所讲的给你们一些启发，你们再自己再用一个文学的角度来看，好不好？好，重新来看一下这两篇诗篇。另外就是看一下这两个啊，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就是在诗经中间对于生命的那种挫折啊什么，它的一个呈现，男女的感情的方面啊，
上面这个
北门，北风，北门啊，
北风，
对，下面是卫风芒。诗经有国风嘛，国风风雅颂，对不对啊？你们记得诗经中间有风雅颂哈、啊、那这个两篇就是风，风是什么呢？就各地方的民俗，叫做风，国风，国风就是各地方的这个民俗，各个地方不同的诗歌啊，不同性质的诗歌叫做国风。那这两个诗，一个是魏国的啊，魏这个地方的诗啊，另外一个是贝这个地方的诗，贝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大概是这样，有两篇诗，一篇诗的名字是北门，另外一篇诗是这个。
那个
大使
面前面有一个那个，也就是全部上面都是古文。
哦，呀。所以这两篇蛮有，也蛮有意思的，可以大概看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哈。
我觉得你们台湾的那个文学还是比较好些，是因为你们一直都着重古文啊，就是好像还着重传统的文学。像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就像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好多的都改成简体字了吧。我会读点繁体，是我爸教文学，我家好多书都是古文，没办法，都是繁体字，没办法读，就只好读古文繁体字。 所以我还会读一些，反正他不会写。
嗯，
那古文呢，也是自己爱好读一读而已。那要说我们传真正的把文古文好好读，那除非你是学中国文学的，那你不学的、
嗯、
中国文学还就是一个古代文学，你好好学习、
嗯、
不然的话呢你就没好学。不像你们在台湾就很注重古文的那个教育哈，
对、嗯、
所以我们大陆这个也不好，所以好多古文都扔了、哎、强迫也好啊，因为我们都扔了，大陆好多都不好好读，除非你
我听说那个有一次去大陆的时候，他们就说有些小孩子他们会看那个繁体字、
嗯、
是因为他们要练毛笔，
对，
他们毛笔一定要，
那是除非家里人就是说很重视了教你那些，
是说就是他们写毛笔，就是人在学校写毛笔，
那你去的地方可能跟我们不一样，那也要看一些地方、
嗯、
现在学校很少教毛笔字了，我小的时候还很想学毛笔字，我老爸文革常赶到农村劳动去了，我们学校都不好好读书，那你毛笔字我爸写得很好我都不会写。
可是为什么你爸是为什么会
文革吧，知识
分子、啊、文革知识分子
不老子吧、啊、说你只会读书不认青草和那个麦子，
不分五谷，所以要到下乡
去
到农村
去
学
放去，所以我老爸他们整天那一大群戴眼镜都在割麦子所以文革十年就去割麦子。我跟你讲好可笑哈，我们的大学那个时候啊、
嗯、
老师教那个什么教数学的哈，是那工农兵学员呐、啊，都是把农民孩子叫来读书嘛，也不用考试了、
嗯、
那大学教什么，教初中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还讲，开玩笑讲不懂都没有学过、
嗯、
大学老师在讲二分之一怎么讲，去拿一个饼来掰两半二分之一，大学老师教这个没办法，那时候就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我还算是中间的，还算好一点，还有点学了，那比我大一点的呢，就是都什么都没学了，赶到农村去了，也种地去了。那我们下面一代的呢又死读书了，那我们这一代是从小就是玩了、
嗯、
就是没事大人不管我们，放羊，我们叫放羊长大的，不用上学的嘛，上学去了老师要我们写大字报给老师，那我们整天干嘛呢，就整天写大字报，就把老师批评我们拿一句写挂上去就回家了。
哎，那老师不用劳改吗？
老师好多都下去，我初中的老师全是红卫兵、
啊、
我都没有，自己才读了一个最高的学历中专，所以我的那个中学老师给我教数学，所以我数学现在就谈糊涂，给我教数学，他的那个第一几何什么都不会，教也教不懂，他就整天拿一个织毛衣的签子给我们比，这是三角，这是长方形，他都画都不会画，他只会拿签子给我们比，所以我们整天被他比画的搞不清三角还是平
方。
对，我们是这样的教育的，很可怕的、
嗯、
可是很多从国内来的他们都很聪明啊，很
对呀。你后来现在能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在全国各地的大学考出来的、
哦、
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个大学，才有多少人一口，才有多少人能上大学呢？哎呀，那都是少数，都是经过考上来的，那每个人都是有寒窗之苦的，你不是因为他们很聪明啊？
对，他们一天念书念
都是拔出来的，人间里拔出来，然后再考出国，再考、
嗯，
出国每年你去我们去那儿看政府的那个考出国留学生那个托福考试，都是很多人在那考，出来的人都是很少，所以他出来的都是尖子，他不是尖子还出不来。这几年呢，你看到小年轻人，我再去口亮那大学看中国大陆的学生，都是二十多岁就出来了，那就是一问他没有工作经验就干嘛，整天就读书，在小学中学高中拿第一，然后大学也拿第一，然后出国呢拿第一，到哪都不拿第一嘛。所以他到大出国到美国来读书，说这美国人真笨，这么简单的数学都不会，我初中都学过，他还大学他还要老师讲半天，所以就是这样子。
他也不
耐烦了。对啊，他也不耐烦了，他那种小小的一说起来小小的都去给人家那个美国学生。对呀、
啊，
那老师一把公式写出来，这中国大陆来的数学
立刻就会了，不一听了。
他考试的一看拿题，他都做完了。你说英文他懂了也不懂，那他做数学他没问题。所以他们出来就很厉害，这有好几批人不同了。所以，像我们这一批呢，就是我是觉得是神的恩典哈、啊，我是我们中国大陆出来最笨的，因为我是最也喜欢读书，但是就是最怕考试那种人，就是那种。每次考试你说也不是，就是也可以有时候拿的有时候拿第二，那就看我考试情绪好不好啊。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就说不想考了就可以出门，就那种人。 所以我就是不能大财，不能大财用的人。那我的朋友那些都是哇，一问起来，那都是尖子的尖子。那我不是，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跑出来了。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人家说大陆出来都很尖子，都很厉害。哦，我是内外之一，我不是。所以你看他们是这样出来，不一样。
嗯，
所以他们很厉害。
嗯，那我们
好
幸福。
对
呀、
啊，
比较起来我们是很幸福了。
对啊。
嗯。
他们出国不容易，
所以更应该存谦卑的心，好好的侍奉他们，嗯，能够原谅他们一些这个尊敬的那种心。
嗯，
他从小不尊敬，他就活不过来，所以他就尊敬的很了。比较你会觉得他比较自私，比较斗争，什么都要跟你抢，什么东西已经够不错了，还抢。
对，抢出来的
没
有办法。在大陆的教训就是。这班车来了，每个人，你看中国人挤公共车哈，那个态度啊，哎呀，其实也不是说真的是，也是车少各方面因素，但是那个挤公共车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心态。他说你这班车挤不上，你永远都赶不上。所以我们从小教育的态度就是说，你一定要赶上那班车，你拼死也要赶上。所以你不可以偷懒，落掉，你落掉一步，你就步步跟不上。所以我们从小这样教导，那样竞争的心都是这样竞争出来的。
对啊，像
那
对啊，
这年
上厕所都跟我抢厕所。
对呀、啊，对呀、啊，还养成习惯，什么都会抢的。
嗯。
那而且也养成像读书好的，像这些大陆出来也很骄傲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尖子，他们在学校从小，而且我们大学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在学校读书，老师喜欢学习好的学生，你学习差的你就没有希望了。你中间层还老师还踢踢你，那个学习不好的，他就老师把你安排在最后一排，你
对对对，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管都不管你。那有些人初中要是学习不好的，他本来有智商有能力可以提拔的，老师不管以后高中都上不了。那高中考不上大学呢，就没希望了。那尖子生呢，就是老师一看你有很有才干培养，给你加小灶，领你回去单独给你辅导，给你背，将来你出头露面时老师也是有功啊。对不对？那都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他们那学习好的呢，就被老师宠着，家里也宠着。你在家里老大，你比如说你学习最好，你们家几个孩子就你学习好，那爸妈活都不让你干啊，你就读书。妹妹弟弟去扫地、擦桌子，你干你就读书。考大学你一定要考上，你上最大的大学，我们全家人争光。那就是这样子给捧出来的，你知道吗？家里说好话，学校里也是人家说好话，老拿第一，人家。看你都说，哎呀，你真可以啊，羡慕你啊，对呀、
啊，对对对，
都这样出来的、啊。所以为什么到了美国那么多能人了，他要是不行的话，他又忽然就，他又下来了，他就又
受不了
了，就自卑型，要不然就是自傲，要不然就自卑，他就是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要不然被宠，他要不然就被压，因为他被人瞧不起的时候，他就想你，他自己长大的时候那群瞧不起的人什么样的，他就怕他回到那种地步，你知道吗？
嗯，
所以他就是存在这种样子。所以跟大陆人交往的时候，有时候要理解他们耐心。有时候我也生气，我是大陆人，我也生气。呀，我也是常常看到他们有时候抢东西啊，又不讲理啊，那种也是很生气。但是想到自己也是在那种环境长大的，慢慢如果我不信耶稣的话，我和他们一样。你信了耶稣也要改，也是慢慢一点
要
一
点一
点
改，不是容易哈。
也是要一点一点改，对呀、啊。
嗯，
对，
一天到晚这样奋斗。
每天都在
奋斗。从小教育嘛，我有你看那蚂蚁怎么搬东西呢啊？我记得可清楚了，每年新年我爸说，新年到了，你的新年计划是什么？写了没写？好，就回家要写。新年要读多少本书啊？认字要认多少？都是这样写计划的。老师也要进入学校第一学期，新年老师说，你的新年计划是什么？你就要交上去。那你要一定按那个做，
每天睡几个小时，
哎，对，
吃多少零食，
对对对，不是这那睡小时那都懒虫，对呀、啊，还得要你写的是童言大志，你要做什么，要读多少书，像我到最后都不用老师给我提你第几句话，我父母我自己都养成习惯了，每学期每新年都我有日记本，我写日记写，新年都是新年计划。哇，这一新年要读掉多少本书，那真的去 library 借啊，一本本列上，接上 都不用你父母监督了，你就养成习惯了，到最后。
啊，我们应该惭愧一下啊！
所以信主了，那段十天对我就影响了，不要为明天而忧郁哈。就学那个功课都学很久，就学会不要计划，你看都要学很久的功课。
有没有到过？我们要学习计划，了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都不必计划。
是啊，所以你看是这样子。
好吧，我们一起结束哈。那个维尼带我们祷告好不好？
嗯，我不懂啊。
你没关系啊，
不好
不好，
我年纪最小。
好吧，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样一个小的 group 在一起，可以彼此分享，也有一些学习。感谢你，让孩子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的功课。主，请你保守我明天的相聚，保守我们以下的课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